好，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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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227页第二行，佛言：妙觉名缘，本缘名妙，即称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诸妄想，辗转相因，从迷积迷，以力成劫，虽佛发明，犹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是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欲何为灭？得菩提者，如悟实人说梦中事，心中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如彼城中眼若达多，岂有因缘？自步投走，忽然狂歇，投非外得，终未歇狂，亦何遗失？富罗罗，妄性如是，因何为在？如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则如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圣境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德，何戒取劳，恳起修正。譬如有人于自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之，穷路他方，岂时持走？虽时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只是其珠，所愿从心，自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就是佛说，前面眼若达多，突然早晨照镜子，那么喜欢镜子里面的那个头，镜子里面那个头呢，有眼睛，有眉毛，有鼻子，有嘴巴，清清楚楚可以看得到，然后就怀疑自己没有头，因为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脸，以为自己是个痴妹，所以呢就发狂了，就到处奔走，说我没有头，到处就告诉人家我为什么没有头啊，为什么镜子里面有我的头，但是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头，我自己看不见我自己的眼睛，我自己看不到我的眉毛，我也看不到我的鼻子，看不到我的嘴啊，就发狂了。所以佛就问他，他是为什么原因发狂啊？是因为悟而发狂，是因为迷而发狂，是什么原因呢？那富罗罗说，没有原因啊，发狂就是发狂了，有什么原因？那就是发狂了，他本来就没有狂，他发狂了。现在佛告诉我们，妙觉名缘，本缘名妙，即称为妄，云何有因？我们一念没有不觉之前都是佛性，我们没有不觉之前都是住在空性里面，我们的心是真空，我们的心真空里面井然有序，就是慧，所以我们没有烦恼，我们也没有生死，我们是很自在的，我们那个时候的心很自在，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生的，没有四大色身，我们很自在的，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八识，也没有种子，我们原来都没有业种在，可是为什么一念不绝呢？为什么一念不绝呢？ 所以这里说妙觉明圆本圆明妙，就是我们当初没有不觉的时候就是这样觉而造妙觉。我们是觉的，什么叫觉？哪个事情不知道，什么都知道，是觉的。明圆我们是因为急，所以我们的慧是圆满的。哪一个人的慧不圆满呢？每一个人的慧都是圆满，但是我们现在到了世间上来，每个人的知识不同，变成每个人根基不同了，有了差别。但是我们原来不是这样，原来还是本妙明本圆明妙。所以呢，本我们的根本是圆满的，佛性是空性，空性是心没有边界的，我们心没这么狭小，我们心没有边界。那么我们的慧没有止，没有也没有边，心跟慧都没有边界，我们现在的心跟知识都有边界。心既然是空性没有边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心有边呢？我们现在心里面看到了每个人，你对每个人态度都不一样。你看到了有钱人，你就非常的羡慕；看到高官，你就很羡慕；没有汽车人羡慕别人有大汽车，没有大房子人羡慕别人大房子。这是心里面不空了嘛，你才会羡慕啊，心里面就有了范围。本来我们心里面都没有范围的，就是因为我们因为外面的名闻利养跟别人比较，所以心里面有了范围。所以我常常说，你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你干什么要去跟别人比啊？又有什么好比的呢？你过得自在就可以了。小小一个房子，一个小小一个房子，一个炉子能够做菜做饭的就可以了。我们现在你看锅子有多少啊？哎，日本电锅煮稀饭是不是？快锅可以三分钟煮饭，三分钟什么菜就好了。还有个焖烧锅，煮完了菜之后呢，还有八小时保温。那么还有电锅，你看我们的锅子多少啊？那么一个锅子就可以了吗？但是我们现在锅子，你弄了这么多锅子，你还要厨房越搞越大。等到哪一天年纪大了、老了、生病了、不动了、走不动了，你这几十个锅子要你洗，还真要你的命呢。你还拿个椅子坐在那边要去洗锅子呢，你还嫌烦呢？你就想说我干脆买个新的锅子，多轻松就好了，一个锅就好了吗？那时候你就会那时候就会想了，我为什么以前这么无名呢？买了这么重的锅呢？买了这么大的锅，这么重的锅，现在抬不动了。你现在就一个小小锅子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当初就不这样呢？这是指锅子。房子越买越大，那别人房子多大，你还要多大，你还要超过他。好，你年纪轻，有力气，你天天为房子做奴隶。擦地板呢，每天擦呀，擦的地板光亮光亮，每天还打蜡，每天擦地板，每天打蜡。那么小孩子哪个地方一丢了纸屑，你就随时随地不停的在那里扫，有精力嘛，没关系嘛。等到哪一天你生病了，你要到楼上上楼睡觉，你没有力气上去了，你那时候才想我在楼下放一个房间吧，那时候你也坐不动了。所以呢，小孩子也都通通离开家了，他不愿意在家里，他愿意离开家里自己独立。你这时候就觉得房间里面空虚了，都是你的回忆，所以放了一大堆的相片，自己在那里难过。时间一到呢，就要小孩子给你打电话，干什么呢？你说小孩子能够给你讲什么话？小孩子忙他的事业，你妈就不过问他说你吃饭了没有啊？你还有什么话跟他讲呢？见了面的不是说回来吧，妈妈给你做几道好吃的菜吧。小孩子说我不想回去。 然后做妈妈的说，这样好了，你们回来一趟我给你多少钱。我就看到了有人就是这样子，小孩不回去，他说你们回来吃饭我就给你们多少钱。然后等到我们这个房子都是不能住了，我们要住的另外一个房子，六尺的吧，六尺长三尺宽的一个房子，谁给你住啊？自己去住，到地下去住了。你说我们这一生是不是这样子呢？什么东西都要大的，都要贵的，最后落的就是一个六尺三尺紫木头，有的人还是用个紫木头，有的人要用什么呢？很贵重的木头，那不就是一个还是一样吗？一个洞嘛。所以祖师说啊，一个萝卜一个坑，死一个少一个，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那死一个就少一个了嘛，世界上少一个，虚空有没有增加？虚空有没有说少了一个我增加了虚空？虚空没有增加。等到又回来又生了一个，虚空有没有说爆炸？还是一样，虚空没有动，还是一样。你说我们这忙了一生，忙忙碌碌干什么？都不是在吃穿上面吗？都在食衣住行上面吗？都在吃穿上面忙了一路，忙了一辈子，就为了我们这个四大肉身，天天给他洗澡，夏天太热了给他穿凉的，冬天太冷了给他穿暖的啊，棉被，夏天呢盖垫席子，冬天呢给他盖被子，还要暖气。你说我们天天给他洗，他最后干什么？他不领情，他死了。我们忙忙碌碌不是为他，还是为谁啊？所以既然忙忙碌碌为他，就用在善的上面，用在善的上面，你就将来你就不会受四大的约束。你四大你可以来，你可以不来。你如果这一你如果生生世世在善的上面，把五戒守好，你不生病，你就是到世间上是来愿力到世界上来了，愿力来修行，愿力来教别人，你不会生病。如果不是愿力，你现在继续造业，你吃人家一口肉，你将来都要还的，不是不还的，还就是生病，在四大上让你生病，你还不还？你不还也得还。我们还债的时候，谁甘心还债吗？那不都是没有办法，还还得很高兴的还债。你本来没有生病的，到了三十岁他生病了，到了五十岁生病了。但是菩萨视线到世间上来，菩萨不会生病的。菩萨吃的是什么呢？不都是烧水吗？到庙里去吃，吃剩下剩下来的，剩下来的。在那个门口一个桶子，把剩下来的倒在里面，那么养猪的都拿走了，那菩萨就是吃那些。他生病了没有啊？他没有生病。那么我们天天这样护持我们的身体，他为什么生病？我们自己种的业嘛，时间到了他就让你生病。你看弥勒菩萨，他要教化，他到世间上来教化。我们在慧心上面写了了缘禅师，各位还记得吗？他到世界上来示现，来教化众生的时候，了缘禅师那时候他们教禅嘛，在寺庙里面都要坐禅，都要参禅，所以他参禅他有时间的多少天，那么就来了一位衣冠不怎么大家看得起的，就来了一位。来了一位呢，因为他迟到，所以那个禅门就关起来了。禅门关起来了，他要进去，那个监察就说，你不可以进去，因为人家开始坐禅了，你不能进去。他说好，我不进去，我在外面。他就四脚朝天啊，这个脚向上头向上立在那个禅门外， 那么他就里面打坐吗？他就在外面倒立着。那么护禅的呢，你想说反正你倒立也没倒立，也倒立不了多久的，你就不理他。哎，半个钟头过去他还倒立着，哎，一个小时过去了，因为一支香就两个小时嘛，他还倒立着，赶快进去告诉禅师说外面有一个人他倒立在那里呢，倒立了很久了还倒立在那边。禅师你想每一次要打禅的时候呢，都很多奇奇怪怪的人都会来，也就不以为意。隔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护禅的看还在，又去跟禅师讲他还在那边呢，快两个小时他还倒立在那边没有动。各位你行不行呢？你四脚朝天 站立在那边都没有动一下，也没有说脚靠在墙啊，都没有动啊，你会不会？我就叫你坐在那边打坐一个小时，你会不会不动？动，就是叫你这样坐在这边一个小时，你会不会动？你都会动来动去。他没有动，禅师就出来了，就出来了，说你有什么事我们可以谈谈嘛。因为禅师想你这样倒立的太久的时候，这个脑充血不行啊，老头上下，那么整个血液向下了，是不是？那不行啊。但是你说菩萨他有没有脑充血啊？他没有。所以我说菩萨不会生病的，菩萨到世间上来教化众生，他不会生病，因为他所有的业种都没有嘛。我们众生生病就是过去你做了些不如法的事你才生病的，所以到世界上来的所有众生都有病，谁说谁没有病呢？都有病，只是有人生的病呢，他会生了小病他也叽叽哇哇叫得很厉害让人家知道，有人生的病他也不吭气，没有一个人不生病的。四大上面有病心就有病，因为我们在八识上面就做了种了这个种子，有病因了，你才会有病。那弥勒菩萨的这一段呢，我以后再讲，因为下面还很长，不想耽误今天的功课。后来是怎么知道弥勒菩萨呢？他从菩萨那里受惠很多，禅师从菩萨那里受惠很多。临走的时候呢，弥勒菩萨给了他一个碗，他一看这个碗也没有什么很精致，他不以为意，也就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碗嘛，所以也就没有很在意。所以跟苏东坡说，就告诉人赶快写了一封信，叫过江，叫人家送去这封信给苏东坡来谈这件事。苏东坡说太忙了，时间没时间。他就算了这件事。隔了没多久苏东坡来了，他就跟苏东坡讲这件事，看来看去看这个碗不小心的掉到地下，打破了，把碗打破了，拿起来一看，因为打破了碗底就变成裂了几片，碗底就出现了，一看斗帅天，斗帅天是谁在那里啊？弥勒菩萨，斗帅内院。所以他才知道说啊，那是菩萨啊。所以菩萨视线都不会给你知道，你要说你看见了某某菩萨，你看见了某某菩萨，那是你乱讲，他不会让你知道的，等到他离开了之后你才知道他是菩萨。所以菩萨要视线给众生看的时候，他不是以他的面目来告诉你说我是菩萨，他不会，他头上不会写四个字我是菩萨，我是某某菩萨，他不会告诉你的。等到事后呢你才知道弥勒内院那是弥勒菩萨，他现在正在弥勒内院修除去最后一项身品，这个身相无明嘛。那么弥勒菩萨是从哪里到我们世间上来？从弥勒内院下降到我们世间上来教化众生。同理你这样说起来，弥勒内院是不是西方？ 弥勒内院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是。菩萨所在的地方，它都是西方世界。菩萨没有方，菩萨没有时间，菩萨没有空间，他所在的地方都是西方。所以我们本来是没有妄，没有种子，这就叫做本源明妙，既称为妄，云何有因？但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之前没有种子，你这最初的一念不觉都，最初的那一念不觉都没有种子的，既称为妄，云何有因呢？你这一念不觉，不觉的这一念，哪有什么因呢？它没有种子嘛，因就是种子。现在一念不觉了，一念不觉之前哪有因呢？就叫做云何有因？若有所因，明云何明妄？没有所因，没有种子，就没有你发生的这个妄，就是妄了。妄就是乱处。若有所因，云何明妄？你既然是慧，你当初是慧，又怎么会叫做妄呢？慧又怎么会多到妄呢？自诸妄想辗转相因，所以没有因，第一个念头起来了之后，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我说因起来之后就开始有缘了，一个因起来了就开始有缘，有助缘就开始起来了。因为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我不觉了，我不觉就是有我有你，明明没有你就看成有你了。所以虚空上明明是云，你就看成你拜观音嘛，你在家里天天拜观音，你就会看成是一个观音像，人家看不见的是观音像，你看就是个观音像，所以你就看到外面没有的东西你就看成有了，那是没有的，没有你变成有，因为慧，原来每个人都有慧，慧就成为智。那么辗转相因，有了缘，有了缘，缘就成为因，因就成为缘，缘就是因，因就是缘。为什么叫做因就是缘，缘就是因呢？假如因强的话，那么助缘是帮助他。假如助缘强，因就成为缘，缘就成为因，挺好啊。辗转相因，从迷以积迷，以利成结。假如因强，我强，我的个性很强，那么所有的助缘就是帮助你要完成这件事。假如助缘强，我若助缘成为因，那么我原来是因成为助缘，怎么说呢？我们就拿听经文法来说，假如我们对佛的信心很强，本来我决定不去听经，是不是以我为主，是因，是因，但是我四周的朋友都要去听经，他们是缘，他们本来是缘，他们都要去听经，他们也都叫我去，那么我弱的话，我是不是就跟着缘走？这些朋友都要去听经嘛，都要去拜佛嘛，都要到佛堂去，都要去庙里面，本来我不去，我是因，但是我的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要去，他们是助缘，但是因为他们助缘强，他们成为因，那么我成为缘，我跟着他们走了，所以因缘是互替的。但是因为如果我的恶性很强，我对佛不信，我的个性非常强，我不信佛，如果是这样，我的四周的朋友，我的父母，我四周的亲戚朋友，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都是学佛的，他叫我去，他们是缘，我是因，那么他们都叫我去庙里面，但是我的个性太重，所以以我为因， 他们为助缘，影不影响，能够影响到你吗？你会不会去庙里？不会去。我强嘛，我强就是以强的为那个为因，所以因跟缘是互替的，因可以成缘，缘可以成为因。假如你的四周都是善知识，都是学佛的善知识，那么你的助缘强不强？
强。
如果你的我很弱，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跟着善知识走，对不对？如果你自己的自信太强，你的四周都是行善的，都吃素的，你家里也吃素，你四周都是吃素的，你四周都是听经闻法的，这都是你的助缘。但是你的个性太强，会不会影响到你？不会，不会影响到你。那是因为他的我的恶性很强，所以因跟缘是可以互转的，所以辗转相因，因成为种子，因为因是种子，种子出来要发芽，发芽之后开花结果，果里面还有种子在，是不是还有种子在？任何一个果实里面都还有种子在，这个果实的种子它还有原来的那一个种子的特性，第一个种子的特性。所以我们人要变坏是慢慢变坏的，慢慢一点点变坏，一点点变坏的。我们人要变好也是一点点好啊，所以我们要上进，我们要一点点向上线上，也是一点点。你不会说我今天呢、啊、学佛了，我今天呢、啊、这24小时不睡了，可能吗？不可能，你还是一点点嘛。你八小时里面工作，你八小时里面睡觉，你还有八小时还要做些杂事，然后你还要听经闻法，你还要读经，你有多少时间？所以它也是慢慢的，所以我们就是辗转相因，从迷积迷，以立成结，一念不绝就迷了之后就开始越缠越远，以立成结，经历过了沉点结。什么叫做沉结呢？结就是时间，很长的时间，沉就是一粒为沉，是一个结，一粒为尘一个结。佛常常用恒河沙，就是在印度有一条恒河嘛，恒河里面有很多的沙，一粒沙就是一结，一粒沙一粒结，很长的时间，一结还知道多长吗？一个结，一小结，一个增寿一个减寿吗？一增一减呢，就是一结嘛。所以我们激励了像沉点结的这么长的时间，虽佛发明犹不能返。虽然佛给我们讲，佛诸佛都跟我们讲，我们都还不回去，迷了嘛，迷了就是不听的，因为众生都迷，很多人都是这样做，我们就认为说大家都这样做是不会错的，所以就是佛给我们说我们也不听。如是迷因，因迷自有，是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欲何为灭？所以佛苦口婆心跟我们说了三种相续，上堂课讲的还记得吗？三种相续哪三种啊？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三续，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相续就是迷，因为把真不要了，在真心上面是一尘不染的，没有这些相续，但是我们把它用了这些三续，在心上面有这种相续了。心上本来是本空的，佛就跟我们讲，我们的真心是空性的，我们现在都要放东西，佛再三跟我们讲，我们都不能够反观自照，照自己的不空的地方。所以你在迷的时候，你知道你迷吗？ 也不知道迷。我们在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迷。那么别人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不信，我们偏偏认为六尘是有的，六根是有的，佛告诉我们说那是幻化的，我们也不听。所以迷因就好像眼睛有毛病看到的空中的花，告诉你说空中的那个花是假的，你眼睛冒的那个金星是假的，你就偏不听。你说谁说我冒的那个金星是假的，那是真的，我明天再在同样地方再去等眼睛冒金星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明明佛告诉我们说这个色身是假的，这是你暂时用用而已的，你不必去执着。外面的这些物质通通终归于大地的，你不要执着，你就不信，你就说不行啊，我偏偏要依靠这些，我没有依靠这边我不行的。所以告诉我们水中的月是假的，它是幻化的，所以这叫做习本无迷，是有迷觉，本来没有迷，但是有迷觉。假如我们知道迷最初的那个一念不觉的迷是没有因的，就好像空中的这个金星，眼冒金星，这个金星能够依止在哪里啊？眼睛冒的这个金星是依止在虚空里面呢，还是依止在你的眼根里面呢？你一定会说我眼冒金星，星星在虚空嘛，那你找找看哪个虚空呢？那或者说我眼冒金星是我眼睛出来的，眼冒金星这个金星如果是从眼睛出来的，那么它也会回到眼睛上，回到眼睛里面呢？这前面佛讲过吗？你们也上过吗？如果你眼睛冒金星是从你眼睛出来的，那么能够出去它就能够回去，而且呢眼睛冒金星它既然出去了，金星出去了，你明天就不应该再冒金星了，为什么它明天又有了呢？眼睛冒了金星，金星出去了吗？为什么眼睛就应该好啦，为什么明天它又冒金星了呢？金星是从你眼睛出去的，那么你说金星在虚空里面，但是你去找虚空里面哪个是金星呢？所以告诉我们都是幻的，没有依靠的。所以上无有生，欲何为灭？金星就是幻化的，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就是你眼睛有毛病嘛。没有眼睛有毛，眼睛没有毛病的人，他是眼睛不会冒金星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见到的你呀、啊、我呀、啊、他呀、啊、事事物物啊，就是眼睛冒的那个金星。眼睛不冒金星的人是谁？是佛，是菩萨，他眼睛没有冒金星。所以菩萨看到的所有的众生都是在佛性里面，菩萨不会看到我们众生说哎，你高啊，你漂亮啊，你这个有钱啊，你没有钱，菩萨不看这个，这个都是金星，这些都是金星，菩萨不看这个。菩萨所看到的就是你们跟大家都是有佛性，都在佛性里面，都是一样的。现在所现的这个呢，就像我有我的样子，你有你的样子，就是你所冒的金星的那些金星的样子。所以它都没有生，你要怎么能够灭呢？我们在佛教里面讲的都是转而不是灭。你比如说你说我很烦，人家就会如果跟你说你把烦恼灭了嘛，烦恼灭了就没有了，这样讲对不对？烦恼怎么灭？烦恼怎么灭呢？人家你说我烦，他说人家说你把心灭掉就可以了嘛，你心能灭吗？你比如说手心跟手背，手心是真心，手背是八识，那你说我八识不要了，八识不要了就等于我把手背手就砍掉了，那你的真心也没了嘛。我上堂课说了，如果手心是真心，手背是八识，那么八识是不好的，八识是仓库放了很多的贪嗔痴在上面，那你觉得八识不好，我把它八识给砍掉，哎，你把手给砍掉了，那你的真心也不见了。所以我们都叫做转， 你把这个巴士上面的仓库，你把它通通的染的种子通通把它不要放，是不是它就一样了？手心手背就是一样，就是手吗？有什么手心手背的呢？所以佛教里面都叫做转，转世，我们都是叫做转世，世就是八世，本世，世就是五世、六世、七世、八世，把这些世转了之后，就通通都是真心的嘛。所以佛教里面没有说灭的，里面有说，哦，我的四大是业报身，我自杀算了，自杀就能够把事情解决了吗？你自杀也不能够解决事情的吧？你这个事情，你这个自杀了之后就是这个一团乱里面你更增加乱，你不断减还乱，还乱。所以有人就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干脆一死就死了算了，跳楼自杀好了。人说一死百死，一了百了，我告诉你了不了的，你就是把这桶浑水弄得更乱，你还要自己来清。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利用我们这个四大色身去行善，你行善，你听佛的话，你慢慢心就开始静下来了，心静下来之后你就不慌了，不慌了就看得清楚了，事情就可以解决，病来了不要怕，病一来了就慌了，哎呀怎么办，我本来没有生病，我现在生病了，我要死了，根本不会死了，他就认为他要死了，就一直想到坏的地方，说哎呀活不活得了今天呢、啊？活不了明天呢、啊？今年过不了了，你慌什么呢？你心静下来，静下来去找医生检查什么问题，然后你就多找几个医生，多找几个医生，从这些你所收集来的资料里面你判断一下，你这一步先怎么走，然后再下一步怎么走，不要乱吗？你不要乱，你的病就好了嘛。你心不要乱，心静下来，把你过去的生活习惯，你就这么走的生活习惯，所以今天得了病，此路不通了，你把它转回头 U-turn 转回头，那么让病不要恶化，然后慢慢减轻嘛。那么你在做善事，你做善事，你知道这四大色身没有了之后你能够到什么地方去，你就不慌了嘛，这就是处理事情的方法。所以得菩提者如误识人说梦中事，得菩提者就是说诸佛都已经证得了无上的菩提果。像我们说的证，什么叫悟，什么叫做证，悟就是体会了，你体会了，你像我们现在听经闻法是听到了，是知道了，不是体会的，要去体会，体会也许是哪一个句子，哪一个字，哪一个句，哪一件事让你体会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体会到了。体会跟知道不同的，体会是你深深的很大的一个打击下去，你体会到了。所以得菩提的人就是诸佛他们证得了菩提，他们回到了佛性，他回头再去看他以前所行的路，就好像过去都在梦里面，现在是从梦里面醒来了，醒来了之后，那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梦里面，我们都还在梦里面，那么醒来了之后说梦里面的事，就是说过去的事，那么过去诸佛所经历过的事，那么佛也经过三大奥僧祇劫的修正，把过去的事情告诉我们他怎么行的，所以你说你拿给我看看，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在梦里面嘛，没有醒。心中精明，欲合因缘取梦中物。所以梦是空的，梦本来就是空的。我们现在无明就是做梦，不明白嘛。所以佛没有无明了，佛没有无明就等于醒来了。我们呢，有你，有我，有他，有人。人不空，法不空，有自己，有他人，不平等，有苦有乐，这都是梦里面的事。我们现在就在做梦啊，不是晚上才做梦，白天也做梦。所以 佛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无明里面妄想，在无明里面妄想，妄想才做事做错了。所以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妄的因是因为迷，因为迷你就没有办法将这个妄拿出来告诉人家因为什么而妄的，因为妄本来就是没有体的。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如彼城中眼若达多，岂有因缘自不投走，忽然狂歇，头非外得，终未歇狂，一何遗失。一念不绝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种子，所以既然那时候没有种子，也没有四大色身，所以那个时候妄是没有因的。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因？我们现在有因，你们要搞分清楚啊，看佛是在讲什么时候啊。我们现在是依迷机迷的嘛，但是我们当初一念不绝的时候是没有因的。如彼城中眼若达多，岂有因缘自不投走。那么他正在发狂的时候，到处乱叫说我没投，他如果把这个狂心顿歇，便知道他的头就在你的身上嘛。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头也不是外面得，头就在你的身上。所以他在发狂的时候，他头没有失。这怎么讲呢？我们众生在迷的时候啊，佛性失了没有？失了。你的佛性不见了。你在迷的时候，你佛性还在不在？
在。
你在吗？你佛性是指哪里啊？佛性在哪里？我们每个人佛性在哪里？心。我们的心就是佛性，每一个人的心原来就是佛性。所以我们在迷的时候，譬如你在骂人的时候，佛性在不在？佛性本来在，被你那个无明罩住了，你无明在罩住了佛性，所以才骂人了。但是佛性丢了没有啊？佛性有没有跑掉？没有跑掉。等到你骂完人后悔了，忏悔了，你佛性显出来了，有没有丢掉过？有没有遗失过佛性？没有遗失。所以佛性永远在的。你只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不要佛性了。你去吃众生肉的时候，这时候佛性在不在？
是
在。哎，他被你盖起来了，但是也在，佛性还在，但是被你的自己的妄心把它盖起来了。但是你忏悔了，你觉得不对了，是不是佛性显出来了？佛性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性啊，佛性就是只在自己身上。所以诸佛证悟了佛性。那么佛性是外面人家给你的吗？不是，是你自己找回来的，你自己身上就有佛性。所以我们迷的时候佛性没有丢掉，我们悟的时候佛性也没有增加，你们知道吗？你悟了，你佛性也没有增加，你原来就在那里，那么你迷的时候它也没丢掉。所以我们祖师才说，迷时踏破荒山岭，到处去找嘛，迷的时候到处去找啊，哎，到处去找，悟时方知在眼前，就在你的身上。所以说踏破铁蹄无觅处，什么东西无觅处，踏破铁鞋无觅处。你到外面去找名师啊，到处去参访啊，到处去参访，参访到最后你怎么样？就在你身上就有嘛，你去外面哪里找啊？你佛性就在你的身上，你踏破了外面，你到处去参访参访，人家告诉你说就在你的身上吗？你把身上拿出来用就好了吗？这下才说，哎呀，我花费了80年呢，参访了所有的高山呢，参访了所有的名师，我才知道都是浪费了很多的钱去买这个草鞋。这就是赵州啊， 参访行脚八十年，到处去参访啊，最后他悟到了，悟到了就在自己身上，所以他说枉费了草鞋钱，花钱买鞋子吗？到处去参访才知道自己身上就有。我讲的这个样子你们还有没有体会？就在你身上有。你要去找无明的原因，一念不觉当初无明原因你找不到的，妄性如是，因何为在？最初的妄性，我们原来是佛性，现在是妄性，最初的那一念就是乱动，乱动就是因为有我了才乱动。如但不随哦，所以你知道你的狂心顿歇，头非外得，头非外得就是你的佛性，不是从外面得到了。终非歇狂，终未歇狂，亦何遗失？虽然你在发狂，虽然迷了，你头还在吗？你佛性还在吗？你虽然造了三业，贪嗔痴三业，但是呢，我们身上的佛性没有遗失，我们身上的空性，我们身上的真心都没有遗失的。佛罗罗妄性如是，因何为在？所以你要找原因，你是找不到的。你最初的那一念找原因找不到，它就是动嘛。如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则如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圣境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借取劳，恳请修正。因为我们的心上面有我执，有法执。为什么我执呢？我执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学来的见闻觉知，过去的经验，而不再继续向上行。你就是认为就是这样，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执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的经验，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所以你就会执着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常常讲，我常常说什么呢？像我们出了学校之后，你说高中毕业了，或是大学毕业了，或是研究所毕业了，或是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不再学习了，我们就开始在世间上就是利用我们的所学来的技术就来赚钱了嘛，赚钱就养我们的家庭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再学习了嘛。那么现在有些公司呢，它在职训练，因为在职要学，还有像电脑呢，它有更升级的，所以它有在职训练。那么我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这个学校之后，我们一般人就不再学习了。我们一般人学习是从哪里来？看看报纸咯，听听音乐咯，听听新闻呢，都是世间上的这些见闻觉知，这不是知识，不是知识。所以呢，我们所学的有限，都是看报纸。看报纸看哪一篇呢？你们看报纸第一篇看什么？看娱乐版，是消息，看那个什么色情的娱乐版。娱乐版不都是色情吗？娱乐版有什么好看？不就是色情吗？它第一个是色情，第二个他炒新闻，他不炒新闻就没人看，谁又跟谁谈恋爱了，谁又谁跟谁失恋了，谁又跟谁就吵架了，谁又爱谁了，谁又不爱谁了，是不是都是这些啊？第一个是娱乐版，这最糟糕的人就看娱乐版的。那不看娱乐版的都还好啊，那有人看看国家大事，是不是？那么有人看看什么医药常识，是不是？看看这些最新的，你看医药常识，你为什么不看学校的书本呢？这医药常识有些认识人写的，它并不是都是医生写的哦，我告诉各位哦，它并不都是哦，有人喜欢写文章东抄西拉的。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小孩得了什么病，得了什么病，所以他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写了一篇这个文章，所以呢他就写信到报社去要这个人的写文章的这个人的这个地址，因为他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就是好像他的膝盖叫做退化性关节吧， 因为他到处找医生都看不好。他跟我说，他说到处找医生看不好，就是看到这篇文章到报社去要，就报社说这个是要保护这个作者的，所以说把你的名字告诉给报社，报社把你的名字给那个作者，看人家作者要不要跟你联络，所以他把他名字就给作者，特别给报社，希望报社帮他们联络，结果联络上那个作者怎么讲呢？他说我是从书上这样写来的，我也搞不清楚，所以他告诉我的。所以报上的东西是不会经过人审查的，你们真的要看东西，你们就是看正式的课本，正式的课本难啊，不好读啊，那报上轻松嘛，是不是都是用这个大家所懂的那个语言来写嘛。所以我们就说了，觉得回过头来说，我们要看东西，你真的要学东西就从课本上来学，你真的要学东西从经上来学就没有错。你说世间法上的东西啊，它都是会变的，隔一阵子就说本来说这个药是好的，隔一阵子他就说这个是致癌的，常常都是这样子。所以见闻觉知就是让我们堕落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我们老师很有学问，对不对？你们都知道他的学识非常广，对不对？你知道他有哪一天没有看书的吗？他哪一天没有精进的吗？他没有，他没有一天没有精进的，他没有一天休息的，他没有一天说今天我休假，他没有的。他要学什么他就是学得很精，我可以告诉你，他要学什么他就是学得很精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也不随便告诉你的。所以很多的事情等到我碰到事情我问他的时候，我心里才会知道，我心里告诉我，哎呦，老师这个也懂啊。等到我有问那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问他的时候，我心想，哎，他那个也懂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精进，在佛经上面你要精进，那么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无明一点点破掉，你破一分无明显一分什么？破一分无明显一分佛性，显一分佛性就显一分如来藏，显一分如来藏就显一分慧，这中间是有相关的哦。增加一分无明就增加一份障碍，增加一份障碍就你就是只有世间上用的那些语言，其他你都不会了。所以你不要羡慕别人，别人下苦功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别人显出来他结果的时候你看到，就等于我们看到了佛，你看到了哪个庙里去，庙都很庄严吗？佛像都很庄严吗？那大家就拿了很多的最好的水果去供佛，是不是啊？最好的东西你都拿去供佛，小孩子看到了到庙里去，他看到什么啊？哎，他就是看到吃的。小孩子一进那个佛堂啊，他就是先看看吃的。你不要说是小孩啊，大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看到大人来说，哎呦，这个佛啊，佛前面供的这个水饺好像很好吃哦，佛前面供的这个炒饭好像很好吃，我就知道他想吃。你大人也是一样嘛，你就看到了佛的这个结果，然后呢，那小孩子呢，哎，小孩子他在前面跟佛前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人家拿了一个东西吃的，你问他说你为什么在佛前拿东西，他说我跟佛菩萨讲过了。你问他说佛菩萨答应，他跟你说答应了，他说 yes， 他答应了可以吃的，他自己跟自己说他吃，他想吃嘛，然后嘀嘀咕咕他就说佛答应了。那大人看到了，大人也去学。那大人啊，看到了，他也看到很好吃。那看小孩子拿了，大人呢是真的，他哎也去拿了。我说你这个哪来的？他说弥勒菩萨前面的，因为都不敢在佛前面，都到弥勒菩萨那里去拿。我们道场里面呢， 以前有供奉弥勒菩萨嘛，位置弥勒菩萨有个位置嘛，是不是啊？前面有也有供桌嘛，不管是大人不管小孩都是去摩尼菩萨那里拿东西吃，但是呢在佛前不敢拿，都不敢去拿佛前，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弥勒菩萨不是不了一好说话，他不骂人，他好说话。
不是弥勒菩萨心地好一点不好一点，佛的心菩萨心都是一样的，只是弥勒菩萨显出来那个像是什么像呢？就是我们当初他在世间上示现的那个布袋和尚的像。弥勒菩萨的像是很庄严的，你们看过韦陀菩萨的像吗？韦陀菩萨的像很庄严的，拿了一根宝杵，是不是？弥勒菩萨的像，他既然是菩萨他就很庄严的，因为他也有佛的像，但是我们现在的弥勒菩萨的像是因为他在世间上所示现的布袋和尚的像，胖胖的，就是胖胖的、啊、小孩子都在他身上哎撒尿爬来爬去的，所以我们现在塑的这个弥勒菩萨像是那个时候的像，这不是他本来的像，大家就认为好欺负，笑笑的啊，又是笑笑的，是不是？弥勒菩萨笑口常开的，大家就到他面前去拿，因为我们众生看相嘛，哎，这尊像笑嘻嘻的，哎，就去那里拿东西了，大人也去那里拿，小孩也去那里拿。但是菩萨的像，每尊菩萨的像都是很庄严的，佛像更是庄严的，所以佛有威严在那里，是不是？大家不敢去了，那菩萨显出来的就是笑嘻嘻的嘛，所以大家都去那里，我就这么想了，人善好欺负嘛，菩萨是佛，菩萨都是人空法空的，对不对啊？他们不执着嘛，他对人任何人他都看的都跟他一样，他不执着的，所以呢你就大家众生就会想，嘿，哪一个好，哪一个菩萨好，哎，人善好欺负，这个就是众生的恶性，你们想是不是啊？哪一个好说话的，你认为他好说话的，哎，你就好欺负他了，这是不对的。你要知道，只要是佛像都是一样庄严的，没有不庄严的，那只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分别而已。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念不觉的妄性相反是佛性。所以呢，妄性呢，因何所在呢？没有那个一念刚刚不觉的时候是没有因的。那现在我们如但不随分别，我们现在不要分别，我们现在听经听了这么久，知道每个人心都一样的，心都是真心，性都是佛性，既然都是一样的，那么你不要分别，不要分别，那么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既然我们现在就在世间上，虽然我们在世间上，世界在世间上就有时间就有空间，但是我们身在世间而没有时空，你们告诉我什么叫做身在世间而没有时空，什么意思？你明明在时间，你在空间里面，你要没有时空，怎么样没有时空？想一想看，怎样没有时空？我常常说没有时空，没有时空。要怎么练习没有时空？你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在善的上面，就没有时空。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在善上面，它就没有时空，它是不是都一个方向？所谓有时空就是什么？哎，向东边走走，又向西边走走，你看，本来向东边走走，又向西边走走，向东边走走，西边走走，是不是有方向不同啦？这就有方向不同嘛，东边西边嘛，有方向不同，然后呢心到东边，心又到西边，哎，时空嘛，这就是时空，现在你通通都在一个方向，都是善的，有没有时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处理事情，是不是没有时空？对不对？这就叫做没有时空。就像听经一样，我们九点钟上课是很难得的，很少人，很少有到场九点钟上课的， 但是我们九点钟就上课，你们这班九点钟上课，我们还别的班还八点多就上课了，更早。你都不缺课，你就是没有时空，因为你就是每天都是，你就是这样固定的，就是这样，时间也是过了嘛，就是没有时空。虽然我告诉各位，你九点钟来上课，你七点钟六点钟就离开家，但是你自己想想看，你今天这一天上的课，上四个小时的课，你回家累呢，还是你上班回家累？我告诉各位，你这上课你不会累的，你有佛的加持，因为我自己有经验，你不会累的，你懂了吗？你就在佛法里面有法喜，你今天一天就等于充电，你不会累的。你去上班，你回家你就累得要命，因为你接受佛的加持了嘛，你接受佛的加持，你今天都不会累。你回家之后呢，你这个情绪还是很快乐的，很高昂的。以前我去庙里面都是这样子的，早上一大早就去庙里面，而晚上最后一个才走，都不会累的，中间也没有休息的。但是你们妄心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觉得累，要看看表，时间到了没，下课没有，下课没，那你就累了，你就是在时空里面鬼混。你们想想看，你们去体会体会我的话，你就知道了。所以佛说，你不要去分别，你在时空里面，你要没有时空。你如果在时空里面练习没有时空，那么我们死了之后，这一个寿命死了之后，那么你到了另外民间，你就是用你在这个世间上所获得的所有资粮，你到那个世界上用，会受苦吗？不会受苦吗？那不会受苦的。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吃喝玩乐，忙忙碌碌的，那么你到那个世界上，我告诉你也是苦，一样苦，很苦的。所以生在世间上，你就要练习没有时空。业果，业的果，有业果就有业报。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顺不顺，就是业报。业报就是八识上面种子拉出来，就是业报。如果不顺，你想想看，不顺有不顺的方法，怎么解决不顺的方法？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不顺，是不是金钱上不顺呢？钱不够用嘛？跟人家之间有争执，是不是？是为了钱嘛？是不是争执？是不是为了钱呢？所以我们所谓的生病嘛，要花钱嘛，是不是也是钱呢？最重要是不是钱？我们在这世界上是身体嘛，健康嘛，金钱嘛。但是你遇到不顺的事情，你就想嘛，你这一生钱不够用，什么原因呢？以前不布施嘛，以前小气嘛。你这生，你以前小气，你这生哪会有钱呢？一定不，钱不够用，你就是忙忙碌碌，你忙碌了一生，你钱都是赚的不够用的。那为什么有的大老板呢，他轻轻松松钱就来了，那为什么呢？这我们没有布施嘛，我们也不供佛嘛，我们小气的不得了。我们人一死了之后，你这些钱，你这些所有东西，你通通要丢掉的，你带不走的。所以你就想想，你想通了之后，我今生穷受穷是应该的嘛，我以前不布施嘛，看到穷人也不布施，还骂人家，人家来给我讨一块钱，你这一块钱就这么大，你大得不得了，这一块钱对你来说这么大，你可以给他一块钱你也不给。你去买菜的时候，那个老太婆在卖菜，你跟他斤斤计较，还给他杀价，要半价， 你看这个老太婆在这个风雨里面卖菜，这么大年纪的挑着担子在那里卖菜，你还跟她杀价。如果你看她这么大年纪还在外面卖菜，你就知道她家里面收入不好，可能要养很多孩子，是不是？还有孙子吗？你跟她杀什么价呢？你给她就好了嘛，你也不欠这个钱。还有人呢，去买菜干什么？老板给一大块姜吧，免费。老板多给几颗葱吧，多给几颗韭菜吧，通通要免费。我们做过这种事没有啊？
有，
我们做过这种事。以前我们就常常做这种事。你说我们是不是造业？你有没有想到这一个太太在卖菜，她有一家子人，还有学小孩子学费，她要筹出来的，你有没有考虑到？还有人，我们现在在美国买东西，买了多少钱了之后，他就送你一个东西，有没有？买了100块钱，他就送你一个什么东西，一包面吧，或是一盒饼干什么，是不是？或是一包米。如果这个人忘记给你的，你会怎么样啊？前面人都给了，就是你忘记的，忘记给你的，你会怎么样？你这时候你会怎么样？生气是不是？
现在不会，现在他不给我，不会跟他要。
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是不是会生气啊？我就看到人家在那里吵架。你现在学佛了，他给你，你还会不要吧？你不需要嘛？他给你这个东西，你不需要，你还会拿吗？你不会拿的。你要练习不要。我要的是我用钱买的，不是我用钱买的，我不要。你练习这个嘛，你从这里练习嘛，可以不可以啊？因为人家做生意的人嘛，他做生意人，你可以不要，你不要，为什么呢？不要因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利，贪的利，高兴了之后损你的佛性。你可以不要，你说我不要，可以不可以啊？你们这些人可以不可以做到？对不对？要练习不要。为什么别人施了一点小惠给你，就把你的心抓走了？我们都是不要的。你买了多少钱，他给我们都是说不要，谢了不要。所以人家后来一句话说，他们是佛教徒，不贪心的哦。人家最，我就听到他们在讲了，他们从来不要的。你就听到那收钱的人，他就跟旁边讲，他们从来都不贪心的哦。所以佛教徒出去就是有一个榜样，因为本来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要，后来看了我们买的东西都是素的，所以我他就问我，我们说我们是佛教徒，然后后来他送东西给我们又不要，所以后来有些人就说，有后来有他收钱人常常换，他说给你东西你还不要啊，这么好啊，他还冒了一句这么好。所以佛教徒在外面是有他的形象在的，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让他对佛教徒起了好印象？所以我看了一个报道，有一个人呢，他在超级市场去买东西，他碰见了一个熟人，结果他就问他说，哎，你在干什么？他说，哦，我来退这个春卷皮，我用不完，太多了，春卷皮太多了，我用不完，我要退回去。啊，结果隔了没多久，他就看见那个他这个朋友就跟那个收钱人在那里吵架，他就是要退，人家不给他退，他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退啊？他说，因为你这春卷皮里面少了春卷。他跟他的朋友讲的跟退去的那个这个卖东西的这个人讲的不一样，他跟他的朋友说是吃不完，他跟他的这个退钱的到超级市场去退钱的时候，他是跟人家讲说，你这个春卷皮里面少了几张，人家就说怎么可能少了几张，况且你打开了之后你为什么再退回来，他就偏要退，结果最后人家退给他了。那么写文章这个人他就说了，本来我是要叫他到教会去的，如果呢这个收钱的人知道啊是我们的教会又碰到你的话，他就不会信教了。所以我们佛教徒在外面一定要给别人好的印象，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立了一个好的形象之后，你像马圣比丘一样，是不是？他思维仪，然后又问说你老师教你什么法，你老师是谁，他就说老师是释迦牟尼，牟尼佛。也许那么穆建林跟舍利弗那时候不知道释迦牟尼佛，那马圣比丘就说我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他又问他说他教你什么法，他说我的师父教我因缘所生法啊，这教我因缘所生法。他一听更不得了，就叫他引荐去见了佛，那就是舍利弗跟穆建连。所以我们轮回到了世间来都会迷，都需要有善知识提醒我们。你就是菩萨他也会刹那的迷，迷了之后他还是要人家提醒他，然后就进入佛门。所以我们身上，佛教徒身上就带着一种这个接引众生的条件。你说你佛教徒，你就要做佛教徒的事。所以第一个先思维于具足，第二个不要贪。所以业果，众生，众生相续，众生就是我们自己，轮回就是从冥界到阳界，从阳界到冥界，轮回。既然我们现在轮回到这个世间上，我们就叫做尽一切可能，自己身体强壮的时候尽一切可能做对所有众生有益的事。你做了之后，做了有益的事情之后，你还不要求回报。我们众生常常就是要回报，要回报就是条件，就是讲条件，那就不算，那就不算是善事。所以佛说你不要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所以虽然在世间，虽然我们就是业果，虽然我们是众生，但是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那么这种三，这虽然是三种相续，我们就可以让它不相续，也不要气馁啊。虽然我们是众生，我们可以不要做众生的杀众生的事嘛。我们这世界上不就是互相杀来吃吗？我昨天看到一个，前几天看到一个电视上一个荧幕，就是动物奇观。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看点动物奇观，我看了之后心里面非常的惊心，非常的懊恼一件事。什么懊恼一件事呢？就是有一种鸟，它很小，嘴巴很尖，那么那个鹅啊，天鹅啊，它在水里面游，那个鸟啊就在它的，它在水里面游，它的翅膀这样张开的，那个鸟啊就在它这个，你们看过鹅吧，在它两个翅膀张开这边，它把它多一个洞，它把它这个后背啊就这样多它一个洞，吸它的血，多了一个洞，血就出来了吗？那你说这鹅的后面它就永远就这个疮就好不了吗？结果不但它去吸它的血，还有其他的小，就一天到晚就吸它的血。那你说看这鹅会不会死？那么这个鸟很小，它呢还在鹅的这个，鹅的脖子很长嘛，它的鹅的脖子这边还挖一个洞，它一面飞着，一面鹅的脖子旁边挖一个洞，把挖一个洞它吸它的血。所以你看看鸟啊就变得这么饿了，吸血鹅，吸血魔了，我看着很难过。鸟有可以吃草籽吗？水果啊很多吗？它现在会去喝血去了。你看这个鸟从来没有发现过，最近发现那个蝴蝶，蝴蝶会在这个尸体上面，就是这个老虎之间会互相会咬嘛，咬了之后把那个动物咬死，咬死不是有血出来吗？蝴蝶会去吸血，最近发现到的。蝴蝶本来是采蜜的，采花粉的吗？蝴蝶吗？剥花粉的吗？也会吸血的。所以你就看看众生是不是越来越饿，众生就是越来越饿了。所以我们到简洁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增洁嘛，人寿是向上走的，到简洁的时候，到简洁的时候，人寿十岁的时候，就是说人的寿命只能活十岁，十岁就最长就是十岁，十岁就要死了。简洁 那时候呢是个什么情况呢？拿一个草就可以当做一把剑，就可以杀人了。那时候，那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草啊也多锋利了。那是因为简洁的时候，就是因为人不做善，人不做善做恶多了嘛，所以寿命就越来越少，是简洁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练习世间业果众生虽然是恶的，我们在这上面要做善。三缘断故，三因不生。三缘，那么世界业果众生他都做哪三种缘呢？缘是很广的，你要知道缘是非常广的，一个因起来有很多的缘，然后你才能够选择那个缘。三缘断故，三缘就是指的杀盗淫，叫做三缘。杀生嘛，你杀别人嘛，吃别人的肉。盗，盗就是眼睛也会偷看呢，耳朵也是偷听呢，那手拿东西也是偷啊，偷都是心偷，是不是？你手能够去偷东西，一定是心里面想要偷嘛，你才能够偷的。你要吃别人的肉，你去杀这个杀鸡，你看拿着刀杀鸡，最后的结果是拿刀，手拿刀杀鸡，手拿刀杀鸡要有一个谁指挥的？心指挥的，心要先指挥，所以手才拿刀，所以心就先起了杀意，手就拿着刀就去把鸡的脖子给它割一刀，割一刀鸡脖子，割一刀之后我们还怎么样呢？哎，把它这个血流出来，还有鸡血呢，还做鸡血呢，猪血汤是不是？你们吃过猪血汤吧？吃猪血汤，吃鸡血汤呢？啊，还有脖子流出来，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把自己这该割一刀？有没有想到你流了一点点血就哇啦哇叫？你有没有想到鸡把它流血流到死为止啊？然后把鸡的血流完了之后，你们就把那个鸡头跟它的翅膀搅在一起。结果如果这个鸡呢没有还没有死啊，鸡啊带着痛苦在那里飞啊飞啊，我看过人家杀鸡没杀好，结果那个鸡啊在那里跑啊跑啊，还在那里流了血还在跑。我们众生都没有同情心的啊，这时候同情心到哪去了？所以我们众生也是跟恶魔一样，喝人家的血吃人家的肉，没什么两样。你以为我们众生多高尚？我们众生也不高尚啊，我们众生有的时候是魔啊，大口吃人家的肉，大碗喝人家的血，我们都干过这种事嘛。尤其是很多人吃那个猪血汤，那个猪血啊多脏啊，那个血液多不清呢，咱们猪血汤拿来干什么？煮啊，煮酸菜是不是？
听说被排毒以前都是这样。
对，那排毒吗？猪的血这么脏，然后你还说它能排毒，这个有没有无明呢？你的血比它还血还干净吧？为什么我说人的血比猪的血要干净？因为我们吃的是干净的东西嘛，你的东西都要洗啊，你是吃面包，你是吃蔬菜吃水果都要洗的嘛，你的血是不是比较干净呢？那么他的血是脏的嘛，他是吃馊水都是烂掉的，他吃馊水他是因为靠打针，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免疫的那些让他打针嘛。说你说他的血干净，你有没有搞错啊？那我们众生是颠倒，还说吃猪脑补脑，吃猪腰子补腰子，吃猪肝补肝，这怎么说法呢？我们这是怎么说法呢？猪吃猪肝补肝，猪腰子就是猪肾，吃猪肾补肾，猪吃猪心补心，你这个是在外面的物质上面你这样说，你补得了吗？你补得了吗？你心里面一转，我告诉你的病就可以好。你心不转，你的病就是很重。你一直在杀别人的上面，这个杀心上面，我跟你说，你好不了的，越补越糟，而且造更多的业。肝，我们的肝呢？你们都看过猪肝对不对？我们的猪肝也是这么大块啊。 我们的猪肝跟猪的猪肝是没什么两样，很大块，右边的是大的，左边是小小的猪肝。人肝呢，啊，右边是大的，左边是小的。那么肝呢，它是清血的，它排毒的。那么猪的肝是不是也是清血要排毒啊？但是它吃进去都是脏的，它排毒了吗？你还敢吃它呢？还吃猪肠？猪肠里面是什么东西？猪肠里面都是粪便，都是屎跟尿。你们吃猪肠，它猪肠怎么洗的你知道吗？把大便先挤出来嘛，把大便挤出来。你知道他卖香肠的人他会给你洗这么干净吗？他还有那个臭味对不对？还有臭味吗？放一点盐嘛，就这样洗，干净不干净呢？你认为干净呢？它里面塞进去其他的猪肉，里面放点五香，放点酱油，放点什么姜，放点什么醋，它就把香肠就灌到猪肠去了。你说好吃？好吃不好吃啊？肠子是装大便的，你就拿一个酒瓶好了，酒瓶装酒的，酒瓶是装酒的。酒喝完了，酒瓶还有没有酒味？有。那么如果这瓶子装大蒜，大蒜吃完了还有大蒜味吗？有。那么这个肠子是装大便的，大便把它弄出去了之后还有没有啊？臭味还有。所以佛说我们的贪嗔痴去掉了滋味，去掉了贪嗔痴之外还有贪嗔痴的气味在。佛说假如是你吃了大蒜的瓶子，大蒜没有了，大蒜瓶子还有大蒜在，佛告诉我们要用沙子，用沙子，用干净的沙子再放在这个瓶子里面。为什么？可以吸这个瓶子里的味道，对不对？让这个大蒜味没有了，然后再来洗这个瓶子，你要弄好几次。我们的贪嗔痴也是一样，贪嗔痴就是等于大便。你贪嗔痴现在没有了，贪嗔痴的气息在不在？别人一引诱你就犯，就是我刚刚说了，别人说嗯，买了80块钱东西，送一些什么东西，你就拿了吗？是不是气息还在？你就可以不要。所以贪嗔痴，我们贪嗔痴粗的我们看得出来，细的贪嗔痴你就看不出来了。你可以试试看自己贪嗔痴，哪一天人家你买80块钱东西他不送你东西的时候，你看你还生不生气？有生气的话是不是还有贪嗔痴的气息还在？你自己看，你自己看。所以你这个大肠虽然你把它大便弄出去了，猪大肠，那么你灌了这个香肠，你叫香肠，它不叫臭肠，它叫香肠，香肠灌进去了还有没有原来的臭味？有。但是因为它所灌进去的这个香肠啊，我们叫做香肠啊，它里面的味道很浓，它就把它原来大肠的那个粪的味道就盖住了。然后呢你再去用油煎，所以它的味道是不是就可以少掉一点呢？你就吃起来说这香肠好吃哦，好吃哦。你们吃过没有？你们都吃过了，这烤香肠可好吃了。我告诉各位，你这香肠吃多了得癌症的。众生的迷的时候，他做任何事情他不知道那是错的，因为他就是习惯了这样做，他认为是正常的。你自己身上有没有肠子啊？我们身上有没有肠子啊？我们身上也有肠子吗？你看鸡的肠子也有吧？有没有鸡有鸡肠子吗？鸡这么小它肠子可很多的，我们肠子有一个 football 这么长啊。你以为我们肠子很短的？我们肠子可长的呢，一个 football 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三个，很长的，因为它刚好在一块肉上，就像百褶裙一样这样子啊，在肉上，所以你看见好像它不在肉上的话，这个肠子就乱搅了吗？是不是？它就把肝也会搅断呢，它把肺也会就搅了吗？到处就搅了吗？所以它就在一块肉上，一块皮上面，所以像百褶裙一样，所以它很长的。你们想想看，我们以前造了多少业呢？那么现在进入了佛门之后，以前造的业有没有罪啊？
有。
嘿，有。
真的不能吃。
我们造的业是有的，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进入了佛门之后现在吃素了以前造的业就没有。一个萝卜一个坑，你造的罪是罪，要受报，你造的善是善，善是善，恶是恶，各是各的。没有说我以前吃了人家三只鸡，我现在放生三只鸡，或者是我捐更多的钱就可以抵消了，可以吗？不可以抵消，各是各的。所以人家以前就问我说，他说你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吃素吗？我说没有啊，吃肉啊。他就问我说有没有罪啊，我说有啊。他说这还差不多他说这还差不多，问题为什么？他觉得说你以前也吃肉嘛，也是有罪的嘛。所以我告诉各位，业报，报就是受，就是要受苦的时候，报来的时候你就要心甘情愿的受报，你要知道这是我所受的，我该受的，我欠的，你把它还了就好了，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就轻了，就是这一件事情轻了。你如果还抱怨，嘴巴唠唠叨叨唠唠叨的，那干什么？又造了。所以三缘断故，三因不生。三因是哪三因呢？第一个声音，声就是生活的声，声音，声的音。第二个衣，衣音，衣就是人字旁一个衣服的衣。第三个是助音，妄心上面有这三音，声音，声就是五事，五根对五尘所起来的五事，就是你攀缘生了这个，把这个因缘生起来了，叫做声音。把八识上面的种子拉出来，拉出来之后这个因生起来了，叫做声音。声音是从五根上面去攀缘，就叫声音。一呢，一就是六识，一五识能够攀缘就是有一根，没有一根你不会去攀缘的。眼睛是物质做的嘛，它不会自己去攀缘。眼睛里面有一根，一根就是眼睛的心王，它才会去攀缘，它叫眼睛去攀缘。所以一就是六识，意识。助音是七识，六识送来了，它攀缘了，它分别之后了，分别了之后，他攀缘了之后，他来了分别，分别了之后，他想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我先把种子体建立好了，种子体建立好了交给七世，七世没办法啊，他送来了之后，七世把他的种子性把它建立，所以叫一因。你三个缘断掉了，你三个因就不生。因是种子，缘是助缘，因也是缘，缘也是因，他们互相依的。哪一个为强，哪一个就是主。所以你杀盗淫，你看看我们杀生是涉及到其他的友情吗？你涉及到他的生命啊，我们先说杀生吧。这个杀生呢，从养的人到宰杀的人，然后到分工的，到批发的，到零卖的，到买的人，到家里面做的人，这通通都是一个共分。我们叫做是什么呢？我们用世间话来说，犯罪集团，这个你们就明白了。它是通通叫共分，佛教里面叫共分。共分就是说都有份，买的人到后面做的人到吃的人，谁的业最重啊？这一串上面谁的业最重？买的人最重，你不买他怎么会去杀？大家都不去买了，他就不会去杀了。在《楞伽经》里面最后一件，佛就说了，你买了嘛？你买了他会赚钱吗？他为了赚钱吗？他为了赚钱他就去养啊，他就去杀啊。所以买的人最重。买的人为什么他去买啊？因为有人会吃嘛，是不是？有人会吃嘛，所以他就去买了嘛。 那吃的人重不重？吃的人也重，所以说吃的人很重，他真正吃下去了吗？最后是吃的人最重，这样一个循环，我们以来分来比喻来说，哪一个人业最重？就是吃的人最重，真正吃下去的人最重了。所以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造了无量的业，你把众生肉都吃下去了，众生这肉里面他有没有心啊？有心，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你拿一个细胞就可以复制，对不对？你从身上拿一个细胞出来就可以复制，那么你把这个肉放在冰箱里面，它有没有生命？有生命。有没有生命？有生命，因为它细胞是你拿出来解冻之后它还是软的，没有臭掉嘛，它是还是活的嘛，所以它还有生命。所以你吃众生肉可怕吧，它还有生命呢。你说我们现在的妇女啊不会生育，她就要这个体外受精，有没有？他们把卵子跟精子放在氮气里面，放在零下几百度，那么他要配合的时候他还是活的啊。所以我们在冰箱里放在冰箱里面，你肉拿出来他还是活的啊。你这是不是杀众生呢？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你杀多少生命呢？所以我们现在 DNA 啊，舌头上面弄一点它就会都可以检查出来你的 DNA 吗？你身上拿一个细胞都可以复制吗？你像佛就说了，你杀无量的众生啊。所以三缘断故，你不杀，你不盗，不淫，你想想看，这淫欲，我现在讲淫欲。我们在生物学上来说，能够受胎，要能够受胎，是一个精子对一个卵子，对不对？是不是一个？但是男性的精子要多少他才有可能受胎呢？你们知道吗？他要500万个以上他才有可能一个受精，那么其他人是活的还是死了？其他全部死了，就一个活的。那么本来他没有精子的，他不会的，他这精子怎么来的？他身上的怎么起来这些的？他本来是细胞，欲望，他的性欲起来了之后，他的细胞转成精子，你说可怕吧？所以一个受胎，其他全部死掉，你造业吧？造不造业？你不行淫欲的时候他是细胞，你有欲望的时候他都成为一个一个有生命的。你在显微镜下你可以看得到，他像蝌蚪一样都有一个尾巴的。你在显微镜上你可以看到吗？你放了一个鸡蛋蛋黄吗？你现在在美国现在养的这种鸡蛋是没有生命的，你蛋黄放在旁边，你把这个公鸡的精子拨上去，你看它就在蛋黄旁边密密麻麻密密麻，为的就是要破这个蛋黄。蛋黄外面不是一层壳一个皮吗？蛋黄外面有一层皮，是不是？你们知道有一层皮，它就是要破，哪一个先破了就哪一个就受精了。你这样说起来做人难不难？做人难，做人很难。你现在有了这个人生，虽然是业报身，做人很难的。你就要珍惜你这个人生，要做善的，不要做恶的。做人难，听佛法难不难？听佛法更难，听经文法更难。要听经文法，要生在哪里才能听经文法呀？你要生在中国，你要懂中国话嘛？你不懂中国话，你不会嘛？所以，做人难，生在中国难， 听经闻法更难，这是三难呢，大家都具备的吧？我们这三难都克服掉了，对不对？你会只能听得懂中文吗？你才能听得懂佛法吗？你听不懂中文的话，你怎么听佛法？这三难我们都，你有人生的吗？你懂中国话，你听经难，所以你要不要珍惜？你看看你要不要珍惜？你还要不要荒废？这三难不容易的。第一个，人生丢掉了之后就不会听，没有办法听经的。第二个，你不会中文，你怎么听经呢？第三个，你要遇到佛经，你更难。这都是这三个，你都具备，就表示你过去生就是修行人，只是轮回到现在之后忘记了。如果过去你不是修行人，你今生不会听到佛法的，没有可能的。所以佛说三缘断故，三因不生。三因总刮起来就是妄心，则如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那么你这三缘断了，你三种生种子的因没有了，那么我们心中的眼若达多，我们心中的眼若达多就是狂心嘛，就是无明分别嘛，分别妄心叫狂性，狂性就跟佛性是相对的了，相反的。所以狂性歇止了，歇下来了，你心里面就是菩提了。歇下来你不向外攀缘了，歇下来心静了，心静了之后你就知道你是谁了，你原来都是佛，原来都是佛，不做佛的事那就不成佛了嘛。既然原来都是佛，就要做佛的事。做佛的事是什么呢？做佛的事就是佛绝对不会伤害一个众生，佛绝对不会看不起一个众生，佛是慈，佛是悲，佛是救护众生。那么既然我们原来不觉之前是佛，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做佛的事呢？不做佛的事怎么回得去呢？所以狂心歇下来了之后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觉，菩提就是妙修。怎么叫做妙修？妙就是没有自私的我，没有自私的我，在每一件法上面没有自私的我就叫妙修。所以圣境明心，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自私的我，圣境明心，你就能够达到菩提果。圣是殊胜的，净是一尘不染的，明是慧的心，是不是佛心呢？这就是菩提果，证到了菩提，本州法界。那么证到了菩提之后，如来藏圆满了，如来藏圆满了之后，你无处不明了，无处不明，你什么事情都看得透透彻彻，不从人得，不是人家给你的，何借取劳，肯取修正。那么你知道你原来就具备的，你就不必向外找了。取就是弯弯曲曲的取的那个取，练成取，就是劳劳碌碌的在外奔，劳劳碌碌在外面，到处向外奔找，向奔走。何借取劳？你心上就有了嘛，你心中就有的，你把它找回来就可以了，肯起修正。那么你三缘断故，三因不生，狂心顿歇，歇下来了之后就可以在菩提路上行。菩提路上行满了之后，如来藏圆满究竟了之后，这都是你本来所具备的，你不需要人家给你的，你也不需要忙忙碌碌在六尘里面忙忙碌碌恳起修正。恳起修正就是说，你只要找回到你的真心之后，你就在真心上行，你就不必忙忙碌碌到外面去找，你就可以修，你就可以证到你本来的面目嘛。 所以佛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妄，所有的妄没有根本，那么所有的妄转了之后就是真，你何必再去找妄因呢？你再去找妄，你就要照着去做，把妄转了就是真的嘛，你何必还要去找哎哪里妄哪里真呢？我就常常说，你就照着佛的话，就是最捷径的方法了，最快的方法，你都不用花脑筋的，就是佛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还花脑筋干什么？譬如有人于自一中细如一珠，不自觉之，穷入他方，岂时驰走？虽时贫穷，诸不成思。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自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譬如有人于自一中，在他衣服里面呢，有一个细了一个如意珠，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在衣服里面有一个无价宝珠，所以呢他忙忙碌碌的到处去讨饭，没钱嘛，虽时贫穷，虽然呢他很穷，但是他身上这个宝珠没有遗失。那忽然有一个智者告诉他说，你身上不是有一个无价珠宝，拿出来用就可以了。所以他拿出来用，方悟神珠，非从外得。你到外面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你都没有赚不到你所需要的，但是你身上原来就系了一个如意珠。这什么意思呢？譬如有人就是说，所有的众生于自一中，一就是五阴五运我们身上就是有五运，在五运里面系了一个如意珠，系如意珠，系如意珠就是我们里面有佛性，不自觉之，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五蕴身中原来就有佛性。我已经跟你们说了，我刚刚就解释过，我们身上就是有佛性。佛性在哪里啊？再问一次，心，心，真心，对不对？那么不自觉之，五蕴里面有佛性，不知道，迷了嘛，不知道，所以穷入他方。穷就是没有福没有慧，就叫做穷，没有法财。我们穷，我们世间上讲的穷是没钱，没有钱也就是过去没有做有钱的事嘛，过去不供养佛，过去不布施嘛，所以这一生才没有物质的这个钱嘛。那没有福没有慧叫做穷。路就是没有遮风雨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不依着涅槃，不向涅槃，不依止涅槃，就是到世间上，在世间上这个东奔西跑，岂时行走，岂时驰走，就是凡夫呢小乘呢，所有都在生死大海里面，掉在生死大海的这些众生，岂时奔走。虽时贫穷，虽然贫穷，珠没有失掉，虽然我们在生死里面，我们在烦恼里面，但是佛性没有失掉。忽有智者，就是佛指示其珠，告诉我们，我们有真心，我们有佛性，所愿从心。那么你照着佛的话去做，听经闻法，然后你观你的心，狂心顿歇，那么自大饶富，那么就不用再生死轮回了。方悟神珠，非从外得。那么你这时候才体会到了佛性是每个人所具有的，并不是说成佛的时候有人给你一个佛性，所以你迷的时候佛性也没有失掉，你悟的时候佛性也没有增加。这就是答前面说妄，你要找妄因是没有根本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请回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们有问题？
你刚才讲的那个三阴不生都是生在妄心之上，
三阴都在妄心上面，中阴就是攀缘，一阴就是分别，助阴就是横省思维，我都是我，所以三阴都是妄心。所以做善事没有时空，那么就是你到了冥界也是会做善事，它会持续的。你可以带着这边做善事的这一种心，因为你习惯了，你到那边也一样做善事。好，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讲到这里。